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为人父母。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学习了父亲与养育男孩，今天我们会学习母亲与养育女孩。现今最理想的女人似乎是男人和女人的混合体，无论是电影还是当前流行的青少年热门书籍，都让我们要崇拜女战神。然而圣经仍然可以给我们帮助，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合乎圣经的女性。神亲自为女人设定了一个愿景，今天我们就将讲这个大愿景，以及圣灵所启示的有关男人和女人的重要观点。概况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了，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平等受造，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既然在神眼中男人和女人有同等价值，那么我们也应该看他们有同样的尊严。同时圣经认为男人和女人是不可互换的，而是互补的，正如彼此成全一样，或者说是互相搭配。神赋予我们互补的角色，好让我们代表基督与他的新娘，也就是教会的关系，我们是不可互换的。这是我们用生命彰显福音的一种方式。我们常常用带领和顺从的关系来探讨这种互补的设计，但是在圣经里，男人和女人的活动或角色更加具体地呈现出这种互补设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角色是神最初设计的一部分。男人和女人角色的差异并不是因着堕落的缘故，而角色的滥用则恰恰是堕落的结果。世人通过自作主张寻求幸福，而基督徒却知道只有弃绝自我才能得到喜乐。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教养女儿来说，很可能是关键性的问题。看看我们现在的文化吧，他对回答女儿们内心的呼声“我是谁”极其感兴趣，所给出的答案与当年绊倒夏娃的没有什么两样。神为两性差异而欢呼喜乐，并给我们提供了从未想过的丰盛生命。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女人的自由在于成为他们被造的样式，也就是女人。如果我们想忠实地谈论女性，我们要依靠圣经。是的，首先这是圣经用的词汇。当我们开始看神的设计，发现神说了这么多有关女性的事情，这真是令人惊叹。圣经借着多处经文告诉我们女人受造的目的，女性在何种境况下实现这些目的，还有女性应有的特质。对于当前世人的嘲笑，我们并不是没有答案。即使世人对圣经中的女性发起猛烈的抨击，就像怒吼的海浪，那么圣经也不是在暴风雨中乘风破浪的小船，而是一块有灯塔屹立在其上的巨大磐石。其次呢，神也是如此。很多基督徒常常争论，既然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那么他们的角色必须是可以互换的。对此我感到很惊讶。我们思考一下三位一体， 难道圣父、圣子、圣灵不是平等的吗？完全平等，这是教义的核心。难道他们是可以互换的吗？绝对不是。每一个位格都履行他特定的角色，这对基督，我们的主和救主而言，意味着屈辱和死亡。他一直说，我成就我父的旨意，然而他与圣父和圣灵同得所有的荣耀。性别本身就是神之本性和福音之本质最美好的体现。那么合乎圣经的女性角色是什么？如何教导这些内容呢？所以作为反映神的形象和福音的女性是什么样子的呢？成熟的女性特质的核心是一种被释放的性情，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中都以恰当的方式去肯定、接受和鼓励来自可敬男性的力量和带领。就像阳刚之气的定义一样，都是以成熟这个词为开头。我想再加上合乎圣经的字眼，我们并不希望女儿只是拥有任何形式的女性美。世界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女性气质的版本，现今非常流行的版本跟男性的阳刚之气十分相像，比方说独立、明断、直言不讳等等。所有的版本都在鼓励女性以自我为中心，在职场和娱乐当中提升自己，自我崇拜，并利用身体对男人行使权力。然而圣经提多书二章刻画了成熟基督徒女性的形象。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老年妇人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慎、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这是一位以他人为中心的女性，寻求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她以服侍他人来活出这样的生命，她的特点是谦逊、贞洁和谨慎。她爱丈夫和孩子，而不是仅仅专注于自我的实现。她谨慎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口舌，而不是发泄情绪和口出谗言。她贞洁，不被浪漫的小说或者迷人打扮所诱惑。她忙于料理家务，把家看作是向丈夫、孩子、教会和世界传福音的最重要的场所。她待人有恩，照料他人。她也顺服自己的丈夫，体现了教会顺服基督的爱。那母亲们，你们要努力地理解以上所讲的内容，要分辨你心中的征战，这是不是效法世界的模式？这些事情你都需要思想和研究，要牢记，平等，但不需要互换，因为三位一体本身也是如此。为自己构想一位成熟的敬虔女人的画面吧。接下来，你理解并认同这些特质之后，就要为女儿树立榜样，让她看到你如何服侍家人和他人，让她看到你信任丈夫的领导。父亲们，你们也必须了解你妻子、女儿所面临的文化冲击。你们要在家庭中学习这些问题，读这些书，并决定要以圣经的原则为优先，来对待家中的女性，为他们提供强有力的带领，使他们能够茁壮成长。但是光有榜样还是不够的，现今文化的冲击过于强烈，我们的女儿也需要教导、祷告还有爱。首先就是教导，我们必须明白女孩和男孩的角色不可互换，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培养目标也不相同。鼓励你的女儿，告诉她神造她成为美妙的女人，帮助他们明白成为女人并不仅仅是拥有飘飘长发、穿上长裙，还要有女人的内涵。教导他们成为女人、活出神在女人身上的计划是一个崇高的呼召，跟神 在男孩身上的计划一样崇高，教导他们我们先前讨论过的内容，他们如何彰显基督的品格，他们不受传统的束缚，而是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按照神的形象自由的生活。你特别要思考将如何训练他们心中所爱，他们的渴望以及理想和抱负。你对他们有什么目标和期待？你发现他们在思考神的话语吗？那么父亲们，我要再次强调以下的观点，要经常提醒孩子他们的妈妈是何等了不起，要在孩子面前建立你的妻子。孩子们这样看待他们的母亲，而且女儿们也看到了一个美好形象，这正是圣经箴言31章所描述的美妙方式。除了教导之外，其次就是祷告。每当为女儿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不仅要一个爱基督的孩子，而且还要一个爱基督的女人。那么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语来祷告：天父，求你使我女儿成为一个敬虔的年轻女人，帮助她长大成为谨慎自守的女人，使她成为贞洁，使她变得温柔，就像我们的好牧人耶稣一样，预备她成为坚强而美丽的帮助者。求神赐给她安静温柔的灵，如此等等。按照圣经祷告，请求神使这些特质成为她心中所渴慕的东西。除了祷告之外，第三就是训练。请记住，你的女儿需要实际的训练、教导，并向他们展示如何持家。告诉他们你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来向他们的父亲表达爱意。千万不要忽视实际操练。很多女人到结婚的时候才意识到，虽然她们受过很多训练，却没有受过做妻子和母亲的训练，更没有被训练成为合乎圣经的女性。合乎圣经的女性特质是一种释放的性情。我们的天父知道这是一个挑战。姐妹们，文化会轻看你，但是在基督里，女人没有惧怕。告诉你的女儿要信靠神的设计，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会在他所赋予的角色中祝福他们。姐妹们，你相信这是对你的释放吗？要有信心，乐于接受你的角色。你正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单身的姐妹们，仔细查考神造你为女人意味着什么，想一想你在哪些方面接受了世界的想法，而可能回避了神的设计。你是让世界还是让圣经来指引你呢？对你的女儿来说，教导他们只有去做神让他们做的事情，告诉他们合乎圣经的女性是一种祝福和安全所在。这样的生命不会浪费恩赐，错失良机，而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充分使用的生命。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接受这个角色，就会变得像耶稣一样，神也在扮演这个角色。鼓励他们用生命信靠神，不要惧怕，要培养温柔安静的内在美，而不是追求外表的装饰。合乎圣经的女性肯定并接受可敬之男人的力量和带领。当他们快乐地活在丈夫、父亲或者教会长老的权柄之下的时候，他们是在积极肯定男人的带领。这种跟随带领的品质适用于他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不论是年轻还是年老，已婚还是单身，女人都可以通过肯定基督里可敬之弟兄的敬虔带领来表达她的阴柔之美。事实上，成熟的女人遇到一位可敬、细心、正直的男人，为其提供情感的力量，并在二人的关系中采取合一的主动时，他就会感到很愉悦，他并不想要颠倒这些角色。当男人积极主动的时候，他很快乐。在他的关怀和仆人式的带领下，女人感到自己得到提升，受到尊重，也感到自由和释放。 成熟的基督徒女性把丈夫的供应和权柄看作是丰盛的祝福，而不是挑衅。如果她还是单身，就不会与男人相争，以表明她也一样优秀，而是对彼此的差异感到快乐，并且乐意依靠男人的力量。合乎圣经的女性特质，陶造和激发。陶造和激发男人的力量和领导力，是女人被释放的性情的表现。创世纪所描述的女性的核心呼召，她要成为男人的合一的帮助者。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为他提供了一位帮助者。亚当的问题不是孤独，他与神有完美的关系，问题在于他不能胜任，他需要帮助。在此我们看到了神为女人设的愿景。什么愿景呢？就是成为男人合适的帮助者。但是圣经中的帮助者是一个强有力的词语，很多时候神也把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神是以色列人的帮助者，在新约当中，基督称圣灵为帮助者。女人并不是从软弱的角度给予帮助，他们帮助是因为神已经赐给他们强大的力量去做帮助者。箴言31章刻画了一位勉励、有技巧、聪慧的女性形象，她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建立家庭，服务家人和社区。提多书2章所描述的女性特质在她身上得到了彰显。我们从这两段经文可以看到一幅画面，它描绘了一个合乎圣经的女性形象，女人是丈夫，是教会和世界的帮助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把女人理解为另一个男人呢，还是理解为基督你的弟兄的互补？当我们在训练女儿的时候，要将她们培育成为以他人为中心的女人，努力寻求神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荣耀，而且渴慕神在圣经中为他们设定的品格和生命。姐妹们，感谢你们当中许多人忠心地这样去做，而我们所处的文化却常常藐视你们所做的一切。不要灰心，当你按照合乎圣经之女性的样式去生活的时候，你就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了，你就做了最大的事工了。如果你有女儿，你就有机会塑造他们的下一代，好让神的形象更完全、更美好的在世界中彰显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其实呢，我们在第八讲的时候探讨了父亲与养育男孩，今天呢在第九讲我们就学习了母亲与养育女孩。其实坦白说呢，我在分享这一讲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忐忑又非常的紧张的。
为啥呀？
因为我们所说的养育女孩与现在的当前的文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是啊，
所以我的压力很大。
你的压力很大。
对，我担心大家说，哎，怎么可以讲这样的消息呢？现在不都讲究女性独立吗？女权主义，我们要向往自由，我们要有自己的生活梦想和追求吗？你这个讲的是老一套了，太古老的事情了，不符合当前的文化了。
嗯，其实我觉得这一讲呢，对我们基督徒的母亲是非常巨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母亲，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比如说唐曼我自己，
对，
其实我也严重的受了这个世界的影响，因为这个世界对女性的物化是很严重的，比如说要外在的什么这个美那个美、
哎、
颜值啥啥啥，
对，
然后呢又强调男女的对立，你会看到现在由于这个男女的对立搞得这个世界女生瞧不上男生，男生瞧不上女生，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而另外一个方面，单单我们去看女性的话，我在不信主之前，我的概念当中也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女性要独立吗？我要经济独立，我要各个方面独立。
对，
所以就变成了这个时代认同的是女汉子，大女主。如果是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的，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的认同世界的观点，那我们怎么样去影响我们自己的女儿呢？所以看这一刻的时候，我在想，我其实这一刻给我的全是我自己的反思。就是我在养育女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把孩子养成今天这样子？那就是跟我自己很有关系啊。我自己以前秉持的也是这个世界的观点，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时候我信主也不是特别早嘛，我信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都已经初中了，上初中了，所以我可以把他带到教会，他也受洗，但怎么样呢，这个信仰仍然是他妈妈的信仰，跟他没有关系，他会祷告啊，祷告挺流畅啊，但是神不在他的心里面，因为他的心完全是被这个世界所掳获的，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的母亲，尤其是唐曼，我今天我能够意识到我犯的错误，就是因为我以前秉持也是这个世界的观点，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世界的这些东西有什么问题，给孩子影响也是这样，那今天我只能说我要先修正我自己，我要先改变我自己。
唐曼，你还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你要修正你自己，改变你自己。其实我担心的就是现在很多基督徒的母亲，基督徒的父母，他们对于养育女孩的观点呢，跟这个世界的文化依然是一样的。以至于我们所分享的这些信息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挑衅，就是一个挑战。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女孩子他为什么要依靠男人？为什么要去顺从男人？为什么要去把他培养一个合乎圣经的女性？难道他自己做一个女战神不可以吗？他不依靠男人的情况下，他可以自食其力，完全独立自我，不依靠任何人，不可以吗？他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合乎圣经的女性究竟是什么样子。
是，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才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的课程就是来纠正我们那些跟圣经不符合的观点，尤其是对我们今天做母亲的人来讲，也包括今天还没有做母亲的年轻的姊妹，其实我们都需要说，要意识到我们被这个世界的影响太大了，我们需要回归圣经，我们需要归正。
对，我也很认同两位刚刚所说的，在现代的这些文化里面，就是如果你结婚了，作为一位母亲在家带孩子，煮饭啊，这些很常见的一些事情，会被人瞧不起，他会认为这没有价值呀，整天在家又不好打扮啊，这样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话语啊，对于母亲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吧。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的时候，其实神是有这方面的吩咐的。我是觉得作为一个母亲来说，回到圣经里面看，神是赐福给这样的一位女性的，因为她在身心灵的里面好的照顾家庭，好的养育孩子，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认定这一点吧。
其实呢，很多人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可能会认为不值得，也会体现出不平等，尤其是在当前的文化当中，谁是收入更高的那一位，谁在家里就更有话语权。
对对，
至少呢，我如果低的话，我也不能低太多，我要有太多的话语权，这都是世界的文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男女是平等的，而且他们的尊严，他们的人格是平等的，神是按着 自己的形象去造男造女，但是呢他们又不同，他们的不同体现在他们的互补。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男人的弱点不再是弱点，女人的弱点也不再是弱点，而是激发彼此互补的动力。我看到你的弱点就更加激发我去补助你的不足，你看到我的弱点，你会激发自己来补助我的弱点，这是男女之间的互补。但是这个世界会让我们去男人做一个男强人，女人做一个女强人，当然现在男人也越来越弱了。
嗯嗯，对，而且这一课里面他强调的是母亲跟养育女孩的这个关系，但是我在这里呢仍然也想强调说，对于女孩的养育不单是母亲的责任，父亲的责任也更加重。假如说一个家庭里面养育女孩，这个父亲他也是缺失的，那么这个女孩长大以后她会非常的缺爱缺安全感。
嗯，
因为她从小都没有得到过这个一个男性对她的这种情感上的一个扶持。
嗯，
所以这个孩子她不知道怎么样跟男性去相处。
嗯，
她也不知道就这个课程里面所讲到的一个
权柄，
对，一个权柄一个领袖的男性，
嗯，
他怎么样去顺服他，
嗯，对，
他这一切都没有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或者说从小到大的一个耳濡目染的这样子一个教养，你让他长大以后他怎么去顺服权柄，
对，
他怎么去依赖男性都不可能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父亲在这个养育女孩的过程当中责任也更加重要。
对对，
嗯，
要有这样的投入，要树立好的榜样，要去教导他，要为他祷告，而且要实施必要的操练。
所以呢在家庭中啊，如果父亲缺失或者是一个单亲家庭，那怎么办呢？
嗯，
那我觉得是可以把孩子带到教会中来，就是让孩子跟教会里面的一些家庭有接触，孩子其实也可以从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啊一些母亲啊这些榜样当中去学习的。
对对，尤其是教会的长老，
嗯，
其实
对
他可以成为很多人的遮盖，也成为他们要去顺服的一个权柄，这是非常好的提醒。今天这个课程呢虽然有挑战虽然有压力，但是当我们回归到圣经当中，你会发现他所赐给我们的自由，所带给我们的丰盛是这个世界没办法给予的。
嗯，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让女性去争斗，让女性去做一个女强人，但其实会更加的疲惫。
对，我也想强调一点，就是其实不单是养女孩很难，挑战巨大，嗯，养男孩同样是挑战很大的。养男孩的家庭你更加需要说 你养的是一个领袖。
嗯，
所以你怎么样把他培养成一个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引领家庭的领袖，这很重要。那养一个女生，我们要抗击的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嗯，
那同时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把这个女孩培养成一个符合圣经这样子一个智慧女性。
嗯，
那个也更加的不容易。
嗯，
都非常的艰难。但是呢，回归到课程本身，就是养育儿女本身是神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也谦卑的寻求神的引导。我相信这个过程神会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尤其是听节目的朋友，我们一起谦卑仰望主的供应。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幸福平安。